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86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做客服和协调工作中修出为他的心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1月7日。时光飞逝，我们在正法的岁月中又走过了一年。这一年由于我在媒体的工作岗位的调动，使得我的修炼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这期间也经历了很多各方面的考验，能一路平稳地走到今天，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保护和鼓励。在此分享一些片段，与同修们共勉。一，在做客服工作中提高心性。在希望之声做了7年的全职销售后，调入希望之声会员网站工作，最先从事客服工作，主要是在网站回复会员留言、接客服电话和回复客户的投诉邮件。客服工作最具挑战的是每天要和很多人接触，基本上是对我们的服务不满意才和我们接触，所以很多时间听到的都是投诉、抱怨和负面的语言，有时真的很受打击。每次我们做促销推广，就会进来很多新客户，这些客户在收听、收看、付费、订阅遇到问题时，就会不停地找我们，有时一连发几封邮件来追问。如果哪天遇到网站出现故障，客服邮箱就会堆满了几十封、上百封邮件需要解决。那一刻真得鼓励自己，是救人，不是工作，才能有勇气去处理这些问题。有一次，有个顾客因为没收到退款，就给我的上司和主持人写邮件，说你们是不是请了一个特务来做客服，故意不退款，想搞坏你们希望之声的声誉，请核实这个人是不是特务。其实是这个客户他的付款还没到账，我们根本没办法及时退款。像这些事情解释起来都很难，因此只能说忍住。有时表面能忍住，心里依然觉得委屈。之前修炼中过心性关，一年中也就会碰到那么几次，而现在这个工作常常都有机会过关。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传完后师父又告诉他，你有许多执着心要去，你出去云游吧。云游是相当苦的，在社会中走，要饭吃，遇到各种人，讥笑他，辱骂他，欺侮他，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。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摆正与人的关系，守住心性，不断提高心性，在常人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不动心，经过多少年，他云游回来了。以前我从来没想过有哪一天会去云游，其实那是在自己有限的层次去理解法，真正到了需要理解这一层法、同化法的时候，师父就安排我到了这个环境，通过每天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来提高我的心性。当我转变了这个观念时，我非常珍惜这个接触众生的机会，我争取和遇到的每一位众生都广结善缘，无论是来要求退款的、来挑战的、来发泄不满的，亦或是来夸赞的，我都一视同仁。他们提出的要求，哪怕我们网站无法实现、无法做到，在回复客户的前一刻，我依然会去想，还有没别的方法可以替代呢？我怎么做才能让他满意呢？尽最后的努力去解决。每次客户都能感受到我的真诚，而不再责备我为什么不行。我把与客户打交道看作是修炼的过程，通过事情的发展来修自己的一丝一念。有一次，有个年长的阿姨给我打电话，说她的账户无法登录，我帮她修改了密码，可以登录观看节目了。可是没想到一连几天， 他每天都给我打电话，诉说同样的问题。我耐心地教他，直到他会操作了。第四天，他再次打电话来时，我警觉了。我想，我哪里出问题了吗？为什么他总是找我？我哪里没做好？我想起他上一次在和我通话时说了一句，你看我年纪大了，年纪大的人也应该学会用网络，用手机看节目，你说对吗？当时我一边忙于手头的很多工作，一边接他电话，嘴里应付着，嗯，是的。心里却想着，是呀，您是应该学，可我也不是您孩子呀，您的孩子为什么不教您呢？我一下找到了，我面对这位客户已经不耐烦了，我的和颜悦色是浮于表面的善，那一刻我已经不符合大法对我的要求了。于是我归正自己，放下手头工作和这个阿姨聊天，真心把她当作自己的长辈。我们聊了半小时之多，最后她把登录网站的过程、用户名和密码都写下来了。从此他再没给我打过电话了。很多观众看我们的节目久了，都知道是大法弟子办的媒体，他们也在看我们修炼人的表现，因此在遇到有些不能认同我们嘉宾的观点或者不想再订阅的客户，我都抱着最大的善意去和他们沟通，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他，解开他的心结，尝试和他们成为朋友。有一位大陆的客户，曾经一连给我们发过好几封投诉邮件，后来他对我说，虽然我不再订阅了，我依然感谢你的服务，哪一天如果你回大陆，请一定联系我，我是吉林人，我的家乡一定是你的必经之路。我珍惜和众生的缘分，希望抱着这种心态来做客服的工作。二，在做协调工作中修出为他的心。当我完全适应并喜欢客服工作时，因同事离职，我被调到了从事会员网站的前后协调工作。我意识到新的修炼环境来了，需要我去突破了。说是协调人，实际的工作是一些非常琐碎而繁杂的事。我需要联系主持人、嘉宾、整个拍摄团队、后期剪辑人员、各种外部合作的项目、公司内部的各个部门。由于我们是一个视频网站，大部分都是网络工作，我需要联系的同事遍布欧洲、亚洲和北美，彼此时差不同、语言不同、环境不同、每个人修炼状态不同、对法的理解不同，而我需要把这些人拉在一起共同做好这件事情，因此难度也是很大。我整天穿梭在手机里的二三十个工作群组里，和不同岗位的人联系，因为和各地各国都有时差，我的工作时间就变得非常的不固定。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，我常常在晚上钻到车里开会联系工作。工作的忙碌让我应接不暇，为了能快速推进工作，我几乎从不和他人产生矛盾，因为我知道没有时间去解决矛盾，这真叫做耽误不起工作。可是这种表面的配合并未能代表修炼中扎扎实实的提高，而不能在修炼中下功夫，终有一天问题还会反映到工作中来。有一天，公司临时通知我参加一个紧急会议，几乎公司各个其他部门的主管都到齐了。会议的内容是让我告诉大家，为什么我们的会员网站的会员数量不能快速增长，多个和我们合作的嘉宾，他们的频道订阅数也不能达到快速增长。这些问题都是关于我的工作成效问题。我的解释非常的无力。最后我表示，我的能力确实有限，如果有更合适的人选，我可以不做协调工作。这一切发生得很突然，也直指我的人心。我心里知道，被问到工作成效问题，一定是修炼中哪里出了问题。可是看着自己整天忙忙碌碌的， 服务于我们网站的多个嘉宾，他们都是时政类专家，所以我们的内容基本都是讲真相的内容，甚至每天都在用视频的方式讲真相。看着三件事都在按部就班地做着，到底怎么找出修炼中的问题，真的太难了。这时有个念头闪过，换个工作吧。我问自己，换工作容易，可是修炼中的问题就这么划过了吗？后来的两个星期，我一边还干着原来的工作，心里却充满了压抑和委屈。有时正在开会，有同修发短信对我说一句，你辛苦了，我马上眼泪汪汪的。但我知道，眼泪除了让自己觉得很委屈，埋怨周围的环境之外，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。于是我对自己说，哪怕你很苦很累，做不出成效，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。我用这句话再把眼泪压回去。我心里想，我在工作中给别人制造过痛苦吗？我想起在被问到我的工作成效时，我在辩解时提过一个词，决绝。我突然想起一年多前，我申请离开销售部调到会员网站工作时，这个过程比较曲折。表面看销售经理不同意我离开，僵持了整整两个月，最后我执意要走，无奈之下他们才同意。那段时间我丝毫没考虑过，当我要走却走不成时，是不是该找找自己有哪些人心，而是觉得销售经理怎么这么固执，不能以项目为重。会员网站正在发展初期，正需要人，为啥要起阻拦作用？这一次我看到了自己当时的人心，我觉得会员网讲真相力度大，我执意要调动工作的背后是用人心在选择项目，而不是哪里需要我才在哪里工作。于是我找到销售经理，坦诚和他交流，为我一年前的决绝离开而道歉，告诉他我那时的人心执着在哪里。他对我说，他当时不是阻拦我，真是想等我回心转意。我找到了自己的人心，我执着于这个救人力度大的项目，是想利用项目来成就自己。在别人眼中看到我表面的努力，表面的配合，而我的内心是由宇宙大法来检验的。如果内心还固守着哪怕是一点点的私，就算每天忙碌的工作，带着这样的人心又怎么能做出成效呢？找到了修炼中的问题后，工作依然是忙碌和紧张，但是人却轻松起来。在今年年初的时候，虽然曾经想出很多人的办法去提高订阅量，还是感觉被各种业绩考核的指标压得很辛苦。现在却突然出现了很大的转机，因为新闻热点事件出现，使得我们网站的注册人数激增，大量的人涌入来听真相，会员订阅数也开始很快速的增长。一个视频节目的播出能带来几十万次的观看，获得很多感人的留言和夸赞，实际上需要很多人员的参与，也体现在这过程中大家共同的配合和圆融。看似给我安排了一个比较有难度和挑战的工作，因为我经常需要同时协调很多人来做同一件事情，却又感受到这是一个修炼中的最好安排。在做协调工作时，我发现一旦在哪个环节卡住了，事情不能快速发展了，很多时候往往是哪个人不高兴了。于是我会问自己，是不是我哪里误解人家了，或者给人家太大的压力了，还是对方有什么具体的困难，于是再去和对方沟通，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工作中，我争取每一天，每件小事都不让合作者不高兴，总是想方设法让大家都能开心地做好自己的那一部分工作。无论是前面的主持人， 或者是临时来帮忙的义工，我都是抱着这种心态来合作。慢慢的，我发现这个工作在巩固我的一种能力，让我善于感知别人的情绪。那一刻终于明白了，是师尊安排我在这个环境中修出为他的慈悲境界。三，在工作中体悟修炼的内涵。疫情的肆虐，世界时局的瞬息变化，众生都在感受着生活的艰辛和无望。此刻，众生都在主动地寻找新闻，找寻出路。此时也正是媒体在正法中发挥作用的时候。新闻热点事件爆发后，我们的网站每天都在涌入大量的新注册会员。正当我为打开这个局面而在心里高兴时，有一天我们的邮件系统遇到故障，而有上千名新注册的邮件被挡在了系统外面，导致这近千名观众无法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。我们的客服邮件系统又被很多很多投诉的邮件挤满了，整个上午我们的客服电话一直没停过，同时我们还需要人工回复这上千封邮件，人工给他们开通账号。遇到这些麻烦事时，我迅速查找自己哪里做错了。这近1000个用户，有多少人是来听真相的？有多少人是来订阅会员的？有多少人是给我们捐款的？这些都被挡在了外面，这让我非常的自责和难过。我找到了自己的人心。战争开始时，由于我们3位技术人员在乌克兰，因为紧急情况，经常需要我们团队成员共同发正念，有时在半夜，有时在凌晨，有时在我们非常忙碌工作的时候。这时对战争的发起者真是怨恨的，听到国际社会对该国家的制裁，心中是拍手称快的。这哪像一个修炼人呀？我意识到我陷在了人中的是非恩怨了，我要跳出人的理来看待这一切。我想到了两国的民众都同样身处在战火中，都是在灾难中，都是我们要救度的众生。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，你们知道世界上的战争、瘟疫和天灾人祸为什么会出现呢？就是因为人有业力，给人消业而存在的。将来再美好的历史时期，也会在地球上存在着战争、瘟疫和天灾人祸，那是给人消业的一个办法。在随后的工作中，我提醒自己理性看待战争的发展，把众生放心里，不分国家和种族。在这个值千金、值万金的时间内，用媒体的方式救度更多的人。四、结语。这一年多的时间虽不长，却过得紧张而充实。当家人在外州需要我的陪伴，而我为了本地的工作难以取舍时，我哭过。当工作中遇到问题，却找不到修炼中的问题时，我哭过。当我协调的直播节目出现故障，不能按时播出，看见很多观众在视频下方等待时，我急哭了。很多次遇到在生活中的关很难过去时，遇到工作中的困难大到我都想放弃时，我会想起师父讲的法。师父在法轮功第3章修炼心性当中说，但是作为练功人，别人看得很大的东西，你看得就很小很小，太小了，因为你那目标太长远了，太远大了。你将要和宇宙同灵，你再想想那东西可有可无的，你往大了想想，那些东西都能过得去。我们身处的时代注定我们被造就成不平凡的生命，当这一切过去时，内心充满了喜悦和生命被重塑再造的感恩。以上为近期的修炼体会，因层次所限，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。弟子叩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日常生活小事中修心性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1月5日。这么多年我在街上讲真相救人，虽然遇事都知道向内找修炼心性，大一点的事情基本上都能把握得比较好，可是在修炼中却忽视了日常生活中的小事，如上街上买东西买菜都想买物美价廉的，在街上碰到发传单的，只要对方给我就接，有时一天回家手里就一大把的传单，拿广告纸为的是看见有人坐在台阶上休息就可以靠近世人，用广告纸垫坐在那儿和世人讲真相。现在商家为了增加销售量想尽各种办法，有的送打火机、送扇子、送购物袋、送纸巾等等，真是五花八门。一般别人给什么东西我都接，有时要好几把扇子，为的是给世人讲真相时再转送给他们表示友好，讨得世人高兴，容易劝三退。特别是超市打特价搞活动，同修们几乎见面都互相转告，目的是为了省钱和占便宜，有时不需要的东西因为打特价也往回买。记得有一次一家商店店庆，所有蔬菜都1元钱一斤不限量，所有知道的同修都去排队买菜，我也不例外，各种菜一共买了有20斤，连儿子家的菜都买了。这天上午尽光顾着买菜，连真相都没有讲，把个人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。有一天超市鸡蛋打特价，我和另一同修买了7-8斤鸡蛋，只要便宜就什么都别落下，有的同修还排队领免费鸡蛋。买特价找便宜不吃亏，占用了更多的修炼时间，这些不都是自私心利益心吗？可是我们在修炼中却忽视了这些小事，一次次的失去了修炼提高心性的机会。同修们经常说的修心性向内找，修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，这些话都变成了口头禅耳旁风，现实中根本就没修。有一天学法学到经文，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，师父说，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，对法很坚定啊，可是呢，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，邪恶会钻空子的，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，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，因为修炼是严肃的，是无漏的，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，虽然小，你长期都没重视过，那就是事了，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。师父的法像重锤一样敲醒了我，修炼中的每一件小事不重视起来，不当回事，没有拿到法中修自己，都会给自己修炼留下后患，都会给邪恶旧势力钻空子，抓到把柄迫害你，自己都找不到错在哪里，甚至出现严重的病业和各方面的麻烦事，严重的真的被迫害走了。我下决心一定要在这些小事上下功夫修去它，而且它根本就不是我，我要清除它，解体它，悟道做到，从此在街上讲真相，世人发的广告一律不要。一次一个男士在发很大的一张又厚又大的售楼广告递给我，我说不要，他说天气热用它遮阳光，我说你这一张广告最低成本也得1元钱，我又不够房，别浪费商家的钱了。他说是白送的，我说知道，谢谢你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。商家发放购物袋，世人都抢着要，我在那儿看着过来一个女士送给我购物袋，我说我不要，谢谢你。他说别人都抢着要，你为什么不要？我说我是有信仰的，练法轮功的，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。我正要给他讲真相，马上围上来好多人抢他的购物袋。有一天又是遇到发各种东西的，我就和同修说，我在法中悟到了法理，以后上街不能随便什么都要，什么东西都得用德去交换，没有德要饭都要不着，不失不德，德就得失， 修炼人我们不讲积德，我们讲守德，只有德才能演化成功。我们每天救人是功德无量的事，可是我们却用自己珍贵的德去换取那么多废品垃圾，真是得不偿失。我们只有这么大的一块德，每天都失去一点，想一想，累计一下，我们这么多年在无知中失去了多少德，我们用什么长功？师父看着痛心呐。上超市买特价也是不为商家考虑，只顾自己的小便宜。你得便宜你就得失德，你不想失，宇宙的特性在制约着一切。同修听了说，对，以后我们什么便宜都不能沾，发什么我们都不要了，特价商品也不抢着去买了，全身心地投入到救人中去了。一次买了一斤香菜，4元钱一斤，给卖菜的5元钱，他把我给他的5元钱又给了我，又给我1元钱。我笑了，说，大姐，我给你5元钱，你给我一斤香菜，你又给我6元钱，你这不是赔了吗？这么大岁数多不容易呀，我不能白拿你的菜，还多拿你的钱。这个大姐愣愣地看着我，我把钱还给她。这时周围买菜的人都看到了，说，你遇到好人了。我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不能白拿别人的东西，更不能占别人的便宜。他们说，练法轮功的就是跟别人不一样。我就借机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他们都非常认同。有一次给师父买供果，他说9.3元，给9块钱，3角钱不要了。我给他10元钱，他找我1元钱，我又从钱包里找出3角钱给他，他说不要了。我说，你们一天风吹日晒的多不容易啊，每个人都少给你3角钱，一天你要少收入多少钱？他说，没办法，你不抹他也不给你，有人买完了还要再拿一个。我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要替别人着想。他说，我最佩服法轮功，都像你们这样，我们生意就好做了。我问他三退了吗？他说，退了，也是你们给退的。这种事情已经太平常了，这些年已经数不胜数了，我们只能给世人带来好的印象，不能给大法抹黑。如生活中的很多小事，如下楼梯时脚步声要轻，不要在楼道里说话，出门后面有人要把门开着，让后面的人走出来再放开手，买东西付款时不要和世人拥挤，走路要做到先礼让，乘坐公交车不要与乘客抢座位，不要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，在小事上要做一个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，以自身行为证实大法。正法到了今天，我看到有些同修在这些小事上还没有重视，可能是还没有悟到，希望同修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再摔跟头。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地走到今天，大江大海，我们都在法中正念正行中闯过惊涛骇浪，千万不要在小河岔子中翻船，不要因为小事给自己修炼路上留下遗憾。精进吧，师父在等待着我们。个人一点体悟，不正之处请同修指正。
Thank you.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人一定要摆正位置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9日。今天同修还我两本大法书，是前几天我特意送去给他看的，听说他家里只有一本转法轮。还书给我时，他说他有大法书，只是不敢放在家里，没敢拿回家来看，还说你这两本书我藏在原来烧水的壶里，拿了半天才拿出来。我笑着说，学生没有课本怎么上课，靠常人藏的办法是行不通的，修炼人只能用正念神念。他说不止我藏，还有谁谁谁也是这样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位置两个字打入了我的脑海中。我的理解是，作为修炼人，把大法摆在什么位置，把师父摆在什么位置，把修炼摆在什么位置，也是修炼人心性所在的位置。我想起密勒日巴的修炼故事，修炼者要把一切交给师父，连身口意都要交给师父，这样才能踏入修炼的大门。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学的是宇宙大法，头顶着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，更应该像过去修炼人一样，完全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，放下了自我，正念就强，才会把大法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，会用自己的最大能力去保护大法书，因为是大法在指导我们修炼，让我们修成神。我在想，有缘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多大的缘分，多么的幸福，那么我们的行为就应该对得起这个称号。你怕家中有大法的书会成为邪恶迫害你的证据，你不敢承认法轮功是好的，是正的，是来救人的，那你就不配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因为你的心性在常人的位置上，那就是常人。修炼是伟大而殊胜的事，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把大法的书放在家里呢？怕被迫害是一种执着，是私心，是没有正念的表现。邪恶上门干扰，不是在考验你吗？看你对大法的认识，看你的正念，看你信师信法的程度。不应该把自己放在被迫害的位置上，而是要站在正法基点上，对待修炼中所遇到的磨难、麻烦。我们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，只能去正一切不正的。就拿最近上网来说，自我会电脑以来，我的网从来没有被封过。这次我抱定一念，师父在看着明慧王，看着他的弟子迎难而上，用正念神念去处理所遇到的问题，用神通清除影响上网的一切邪恶因素。正念一出，网立刻打开。当我发完三退名单，同修投稿，下载几篇交流文章，试办完网就断了。师父在红银二怕啥经文中说，念一正恶就垮。修炼不就是一次一次磨练过来，证悟过来的吗？我们作为师父的弟子，修炼是大事，其他都是小事，不是自己心里默认自己是弟子就行了，那得看你在修为上怎样动念，怎样对待自己的修炼才行的。遇到什么事，摆放任何位置的时候，记住一定要把法摆在首位，事事都能用法来衡量，这才是坚定的信师信法的大法徒。以上只是个人所在层次认识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